我们先来看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启示录十四章，我们看第四节的最后这一段话哈。因为这节经文分成上中下三个重点。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节最后这一句话。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我们淡水教会我们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教会的长子负责人，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早上要继续用我们从礼拜四开始所设定的我们这一次专题分享的，就是从启示录当中取材料。我们从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看到将来配得救的每一个支派有12000人那么这个是在第七章里面就有记载的。那么每一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得救的人数有12000人那么总共有144000人。它所代表的一个属灵的含义不是说将来能够进入神国度进入永生天国的，那么在神的命定当中只有144000人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解读它是讲到神的拯救是完全当中的完全七是以色列人的完全数，但十二是完全当中的完全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么十二个支派有1200人12000人可以得救，所以是12×12，表示神救赎恩典的计划是非常周全的。所以世上万族、世上万国、万民，从世上各方都被神的道所吸引，来进入神他救赎的行列当中。那么这一些配得救的神所选召的选民，到底他们要具备什么样的属灵的特质，那么他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来进入神的国度呢？我们今天早上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第三个特质。我们刚刚所读过的经文记载说，这些神的选民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那我们先提人间，神的选民是从人间所买来的，那么这个表明神他的爱，而且是非常特殊的爱。这种爱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9节里面，18节19节，他告诉我们说，这一份爱是超出我们人类的理性思考的知识认知的层次范围之外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些得救的人是人间买来的。我们看这本圣经的记录，我们会了解创造的源头是唯一的，就是天上这一位真神。所有世上宇宙当中的一切都是被造的，都是受造的，只有一个创造的源头，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天上这一位真神。那这位真神呢，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创造之前，他就已经造了一种灵叫做天使。那么我们圣经里面的根据是在这个耶伯记的38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的神在创造天地立地根基的时候，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记载说，那个时候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么在这里的晨星，神的众子，那么指的就是神所创造的天使这一种灵。那天使被造之后呢，我们又从圣经的另外其他相关佐证的经文，天使犯罪了。那么我们根据的经文，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28章 从十四节以下的经文，我想神在造天使的时候也给予天使有自由意志的之间的互动，那么之间的这个选择。所以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的十五节里面提到，这个天使在他们的生活行动当中，我们的神查了，就是查验出、检查出他们当中有一些不法的事情。中文圣经叫不义，就是不法的事情。那这个不法的事情是从神眼中的角度去断定，这些天使所行的已经不符合神创造他们的期待。那到底他们行了什么不法的事呢？我们可以从十六节看到，第一个，贸易很多，所以就产生了暴力的事件。那这个贸易，我去看它的原文的字义，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商业之间的互动行为。所以在天使他们的生活行列当中，跟我们人类生活的世界应当非常类似，之间有一些商品的交换、买卖、互动。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那就产生了什么暴力啦，就是殴打殴啦，用暴力抢夺啦。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圣经没有更进一步的经文的提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更进一步的解读啦、了解。我们就晓得天使他们因为贸易多，所以强暴的事情就产生了。那不单单强暴的事情产生这个事情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所下的字眼就是犯罪，在神面前违背神跟他们的，我们可以讲约定啊。那这一种约定就构成了对神的一种不尊重，所以神说那这个是违背我的约定的一种犯了罪的行为。那么再来呢，说天使他们的生活行列当中，他们会亵渎，讲出不尊重神的话。因为这个圣地，你看和合本它是点点点啦，就是说原文没有这个字，是翻译的人自己加进去的。那我们只能够说天使呢，这些犯罪的天使是怎么样，他们有亵渎的行为跟动作。那么我想这个就是对神的一种不尊敬啊，不尊重。那后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你可以看到天使被造是非常的完美，智慧充足、全然、圣洁、容光焕发，那么又非常的美丽，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骄傲自大的心态。所以如果我们在对照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经向神夸大说，我要跟你同等，甚至我要超越你，坐在高天之上。我们的神说，我就把你从高高的地方往下拉，然后把你放到阴间的地方。所以天使是被造的受造之物，天使呢犯罪了。那天使犯了罪之后，我们的神怎么去对待这些犯了罪的天使呢？我们可以参考彼得后书二章的第四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的神说，天使犯了罪我们的神没有留下机会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恩典与怀抱当中，我们的神就把他撇弃了，然后把他暂时丢在这个黑暗的坑中。那这个黑暗的坑中小弟去看他的原文，就是与天相对的地心极深之处，跟这个天相对的地心地心极深之处，那么这个是神暂时居所天使犯罪的天使的一个地方，那等到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就直接把它撇在地狱里面，那这个地狱呢，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神施行审判跟处罚的那一个场所，它的原文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天使这个系统来讲，他们是受造之物，那他们呢，他们也是 犯了罪，那犯了罪呢，没有神不提供赦免的机会给他们。那我们来看人，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界里面的人，人也是神所造的。那么在神所造的人类当中啊，我们人也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第三章看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他们吃了善恶果，那吃了之后呢，我们就有了罪性跟罪案的并存。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应当要进入神为了犯了罪之后的结局的那个刑罚的场所，就是永刑的地狱。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他竟然为我们人类留下了悔改救赎恩典之路。那我就在想，天使犯罪，受造之物犯罪，没有悔改机会，那人呢也是受造一样犯罪，可是我们的神他竟然亲自来到世上，那么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字架救赎的恩典，这个就是神的爱。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五章的第八节，说我们天上这位神差派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众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时候呢，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看这一本圣经里面，人与天使之间的对比，事实上真的我们还是当人比较好啊，因为当天使也会犯罪，虽然没有时空的限制，一个灵的状态存在，那当天使犯了罪，没有悔改的机会，那直接就是下到黑暗的阴间被拘锁，那将来他们透过审判的结局就是地狱。那如果我是人呢，神的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五节，我们可以看电脑投影，因为很多连细点我都是带过去的，没有详读。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讲了，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使得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主，对不起，天使对不起，为什么？因为你不够格当神的儿子。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讲过说你是我儿子，但我们被神指定蒙受神的救恩，神他同意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而且以圣灵当成是一个印证的证据，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记载。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换句话说，神从来没有高举天使的地位，犹太人是以右为尊的，那我们的神他可以高举我们的地位，因为我们得到他救赎的恩典的赦免，我们的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子，能够与他同承天国的产业，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共享永远的安宁的喜乐。所以我们被高举了，那天使呢，我们的神从来没有高举过他们的地位身份。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说能够进入神国度的这一些啦，这一些选民，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啦，是人啦，不是天使啦。那这个表明什么？表明神的爱在我们中间。那为什么神要做这样子的选择？保罗他说超出我们人的理性能够思考的范围之外，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但是我们的神他的爱临到我们，然后他在人间当中，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四节说，我们的神是付代价的，所以说是买来的。我把这个买的原文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原来的解释上，他是讲在人类的社会里面的这个奴隶市场在人类里面的奴隶市场当中，那么有钱的财主他 付代价，然后把一个人完全买断。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财主他付出了他的代价，在一个奴隶市场当中，然后把一个奴隶买断，这个人就完全归属财主。所以这个买，他原文的解释，他原文的解释是这样子的一个含义。那我们的神到底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在一个人类的世界里面，是买吗？买是付出代价的。好，我们这一节经文真的要来看，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节经文，保罗他受到圣灵的启示跟感动，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说什么？说你们是我用重价买来的。那这个重价，就是极大的赎价，是付出的，是不论任何重大的输出，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代价，输出的代价，那把我们买回来了，把我们从奴隶市场，从一个罪恶的这个罪人的行列当中，把我们救赎回来了。那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付出什么样的重价呢？付出了他的生命，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代赎，好像一个代罪的羔羊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以命抵命。那谈到这边啊，我不晓得大家啊，对我们台湾所发生的第一件那个本来要跳楼的啊，那结果很不幸哈，三更半夜把一个美霸长的行李人跌死啊，有没有印象呢？发生在台北市哈。那我到网络去看一下他的基本的背景资料哈，啊，那个是民国75年的时候，在我们新生北路二段。啊，有一个姓胡的啊小姐哈，因为她感情受挫，那感情受挫，她不想活了，所以爬到他们那栋大楼的最顶楼第13楼的地方啊。那么三更半夜的时候想不开，她就往楼下一跳。那个时候呢，啊，我们台北市民国75年大概还不像现在这么富士繁荣哈，所以当时有一种行业哈，就是吹霸掌。然后呢，啊，比较贫困的人家，他们就运用晚上下班之后的时间，然后骑着脚踏车卖肉粽。那被押赎的这个人是一个姓黄的先生，是贫穷人家。那么也是啊，这个养育了3个孩子。那这个胡小姐把这个卖肉粽的黄先生押赎掉了。那当时在台湾的社会，他是第一个这个跳楼押赎卖肉粽的事件呢。那当然送到我们的司法单位，那司法单位对这个案件就展开了这个审判。那当时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这个机关团体啦，包括基督教也提供了这些意见给当时的这个司法机构来当成是一个判案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资料啊。那基督教当时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呢？当时基督教界所提供的就是说，这个好像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不该死的，可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他竟然为我们而死了。那这个情节很类似啊，这个美霸长他有家庭负担啊，很勤奋工作啊，他本来是不该死的啊，可是想不到为替了这个福姓的女子死掉了。所以基督教提供给我们司法界的一个参考，就是说哈，那从此之后，从我们这本圣经看起来，那你要判这位胡小姐过失杀人，当然无可厚非啊。但是如果把她关起来哈，对整个社会，对整个这个黄姓家人的家庭是没有什么注意性的。所以最好的判决是什么？最好的判决就是胡姓女子为黄姓男子的家庭而活。 所以去外面努力工作赚钱，然后把这一个黄先生他们的孩子拉拔长大，达到法定年龄之后，他的刑役得到解除。给司法单位的建议啦，那当然司法单位是参考，并不一定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去做判决。那我们看这本圣经，我们现在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付出了这么沉重的代价，生命来救赎我们的生命。那这本圣经，我们的神他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期待？他说既然你们是我花卉在人间啊，我偏爱人类啦，我这样讲啊，我没有救天使嘛，神没有救天使嘛，这个是独宠人类，因为神爱世人，在人间买来的，那这个买是付代价，生命的代价。那我们的神就告诉我们，他说告诉我们什么样，说这个是我的爱激励你们哦，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我的爱来激励你们，因为一个人替众人死，那众人就都死掉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就提到，那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呢，就不应该为自己而活。为谁而活？要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啊！让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身上。那怎么样让耶稣基督能够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一个管道就是，那在你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在你们的身上荣耀我，那就是我活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十四万四千人能够进入神永生国度的这些得救的选民，他们在属灵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要追求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这个特质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有荣耀神，那么这样子的生活言行，让我们的神啊，他的死有价值。看过《抢救雷恩大兵》这一部影片吧？我想很多人都应该看过。那这部影片一开始呢，是一个年纪非常大的一个老先生，带着他的儿女，带着他的孙子，然后往坟墓往蒙阿波照，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当时的战场当中，这个家族当中国家用了一队的士兵，一排的士兵，那么去把这个雷恩家族的唯一的一个男孩子抢救下来，送回家，让他延续他们的后代子孙，那这个是描述抢救的一个情节啦。那情节我不讲，因为抢救雷恩大兵一开始他的对话是这样，是这个老人家在问他的孩子，问他的孙子，他说你们觉得我活得有价值吗？那么面对这一个为他而死的这个坟墓呢，这一个人的坟墓，这个排长的坟墓，这些阿兵哥的坟墓，那这个老人他在想，这些人因为我的缘故死的，那我现在活着，那我活得有价值吗？我活得对得起现在在这边安息的这一些人吗？一开始影片的对话是这样，然后再追溯到这些人怎么去救这个雷恩大兵。那我们也可以想，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我们的神说我为你们死的，那我希望因为我的死你们活了，但是你们活要让我活在你们的身上啊，那我活在你们的身上，那这表示说你们才是真正，你们的生命才充满价值啊。那神要活在我们的身上，圣经神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你就怎么样？你就荣耀我，你就荣耀我。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哈。如果我们去过美国的一个叫做宾夕法尼亚州，那么这个州里面它有一个城市叫斯多德堡，那这个斯多德堡这一个这个城市里面它有一个牧员，是国家的牧员， 那这个国家的墓园，它埋葬的是美国内战的时候那么阵亡的将士的墓园。那这个墓园当中，当时的林肯总统他特别挑的一座墓园那么这一座墓不是墓园，这一座坟墓那这一座坟墓除了这个将士的这个名字之外，他身处的日期之外，林肯总统亲手写的四个字在这个墓碑上面，而且树立起来哪四个字？叫林肯替身。这个人是我的替身，因为我推动了这个解放黑奴那么引起了国内的战争那么这些人都是为了我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民主法治的缘故，解放黑奴，让他们得到释放自由的缘故，他们牺牲了生命那当然我们可以讲这些士兵他们在战场上为了领袖林肯来效命可以说他们在战地死亡了，那因为他们的死亡让很多的黑奴就是说让很多的人能够活下去，所以这些阿兵哥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么这个跟耶稣基督他来世上成为代罪的羔羊，是我们的宗保，是异曲同工的异曲同工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住这个地方，我们是耶稣的替身吗？耶稣是不是活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表现，我们的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荣耀呢我觉得小朋友很容易让我们的神得到荣耀，大人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常常听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讲咱教会咱教会是动物园啦，你知无？团队，咱教会是动物园啦。你是在讲啥你不晓得我们教会里面有老虎啊，迄母老虎你莫去抓到迄个赤查某，我讲无你鬼死人这个教会你真歹鬼你不晓得我们教会，教会有蛇啊。讲话吼，高高骨骨，弯弯翘翘，无遐简单应付，你知无？你不晓得，你不晓得我们教会有猴子啊，外搞话的呢，对啊，讲唔对啊，讲。哇，那我们信徒都是会用动物可以去做象征啊。那我就在生活当中我就曾经这个跟一个传道对话的时候，这个传道他这样说了他说因为他被台湾总会差派出国那么差派出国的时候呢过了这个40天他要回台湾那事先打电话那刚好他的传道娘那天有空可以到机场接他，那他就特别告诉他太太说把我们在国小念书那个一年级的小女儿带来好不好，我好想念她，真想在机场看到她，就抱着她亲吻她，太思念他了他在上课啊，没关系啦，跟他请假那要去接这个传道，到机场接传道的时候那么就这个妈妈就帮这个女儿请假10点要去学校载他，虽然早上他还在上课嘛那这个小朋友呢10点就背着一个书包在学校的中走廊人家都在上课，只有他一个人在走廊这样走来走去那刚好校长在巡视校园远远看到这个小朋友不去上课，怎么在中走廊走来走去，所以就很快的到这个小朋友身边，第一句话就问小朋友你姓什么。我们教会这个小朋友看到校长了，立正报告校长我信耶稣。不是啦，校长说你姓什么啦，报告校长我信真耶稣教会。那校长有什么反应呢？我们这个小朋友说校长说基督徒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好，校长信任你，不再问你任何的问题你就在这边继续等下去吧，校长就走了。基督徒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校长信任你，校长就走了。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请问你叫什么名字？陈孝安，是吗？ 那信了耶稣之后，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我们在座的人都有一个父母亲为我们取的名字，哈。那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名字都一样，什么名字？叫基督徒。配得过这个称呼吗？哦，我再讲一个例子哈。希腊帝国的君王叫亚历山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几位君王之一。你看亚历山大他啊，这个国土啊，非常年轻，国土横跨欧亚非，啊，他的战功彪炳，啊，所以他常常去巡视他的部队。有一天在巡视部队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发现说，哎，他的部队里面也有一个阿兵哥，也叫亚历山大，哦，所以他说，哎，跟我同名啊，所以他去问这个部队里面的这一些啊将官哈，这个亚历山大表现怎么样？那这个将官回报说，哈，报告国王哈，这个人名字虽然跟你一样，但是他哈真的是太糟糕的一个人了，哦，违纪犯法，精神散漫，不听指挥。我们都已经决定要把他开除掉了，哦，真糟糕的一个阿边哥，去把他叫来，你去把那个亚历山大叫来。那这个阿边哥来了之后呢，啊，见到这个皇帝哈，唔敢低笑啊哈，哦，他也是要端端正正的站好啊。皇帝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哦，报告国王，我的名字跟你一样，叫做亚历山大。好，哦，那国王就大声了，你配吗？我叫亚历山大，你也叫亚历山大，这个名字你配吗？给你两条路，第一条路，名字改掉，不准你叫亚历山大；第二条路，努力像亚历山大。好，那我们现在是耶稣的替身啊！我们的神说：“我从人间把你们买来，我期待你们怎么样？荣耀我，期待你们能够荣耀我。”那这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远大的一个什么灵修追求的一个目标啊？怎么样让外邦人看到我们能够认同耶稣，认同我们教会，认同这一本圣经的真理啊？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一封书信啊，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三节。哦，我们这一封书信是负责推荐耶稣基督给世人的。那我们这一封书信，内容要好啊，哦，不能够没有内容，哦，或者内容不正确，那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推介给世人呢？哦，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神在人间用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荣耀神。好，那么在启示录十四章的这个第四节啊，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然后呢是做出熟的果子献与神和羔羊。好，那这个我们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的一个出熟果子的背景，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我们请看十三节。对不起，我们请看这个十九节，十九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请看十九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以色列百姓还在旷野，还没有进入迦南地，那我们的神就讲这一句话，表示神一定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让他们能够出到迦南地，从地里面所透过他们的辛劳所耕种出来的这一些新鲜的农作物。但他们要吃之前，我们的神先告诉他，地里面首先出熟之物，你要先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那后来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当中，那他们就有一个神设定的节日叫出熟节。那么它是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的。那这个出熟的果子 哦，是要献给耶和华，归入神的殿，不是给人吃的，不是给人食用的。哦，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奉献给神，然后呢，然后归神为圣。哦，我们要奉献给神，然后归神为圣。好，那他的意思就是，这一些在天国里面的选民，神从人间花费重大的代价，把这些人救赎回来。那这些人除了活着的时候，在外邦人的生活当中，哦，在我们的生活言行当中，除了要荣耀神之外，那另外一个就是进入神的殿，被神分别为圣，然后归于神，在殿里面做神服事的工作。好，那我们还要看另外的两段经文，那么来当成是一个佐证。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从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保罗他在唱他人生胜利的凯歌。很多人说，人生胜利的凯歌不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吗？哦，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光明为我存留，那不是人生胜利的凯歌吗？对，这个也是。但人生胜利的凯歌不是只有这一首，我们现在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这个也是保罗他所唱的，所书写出来的人生胜利的凯歌。为什么？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战胜了罪，战胜了律法的束缚，我战胜了阴间死亡的权柄。所以保罗他欢呼感谢神，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得到了胜利。好，那得到胜利在五十八节，我们的保罗怎么讲？他说，那我告诉你们，因着耶稣基督恩典，你们复活的，其实初熟节他所代表的属灵含义就是复活。好，五旬节是讲耶稣基督的定时，那这个初熟节是讲耶稣基督复活，哦，成圣，然后呢归荣耀给神。所以保罗他说，哦，那既然你们得到神的恩典，你们从死里复活了，你们现在要怎么样？要进入服事的行列里面，进入圣殿，然后把你们自己本身分别为圣，归属神，为神所用。所以保罗他说，你们就是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这个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势在必行的一个具备条件。所以有信徒听过一个老传道他这样在讲述，这个老传道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信徒来问他，问他什么问题呢？他说，传道啊，我很喜欢听道理，我很喜欢聚会，那么我也常常都有祷告啊，但是，我就是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做服事性的圣工啊，所以教会的圣工，我常常没有办法参与，那这样我可不可以得救？好，我们把问题简化，有灵修，那么也很喜欢与神亲近，做灵性的互动，圣灵里面的祷告，问题是没有做圣工，那这样我可不可以得救？我们这个老传道引证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么从十四节到最后三十一节的这一段经文，他说，应该是不能得救。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领一千的，领一千的有犯罪吗？他也没有犯第七戒，他也没有犯第二戒，我们既定观念当中，我们教会的信徒既定观念当中致死的罪，他都没有犯，那这个领一千的呢，他对天上这位神耶稣基督他也有认知，也有认识，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这个二十四节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啊。那这个忍心，你去看他的英文叫做苛刻的、严厉的，或，这个主人有够刻薄，这个主人实在有够严，严到我煞起惊。公义的主嘛， 我们的神除了是慈爱之外，他另外一面就是公义嘛。好，所以我们这个仆人啊，林一谦的哈，你说他没有灵修吗？他对主不认识吗？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他是有基本灵修的啦，他没有犯自主的罪啊，那他可以得救吗？我们看到第三十节记载说哈，把这个无用的仆人怎么样，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的，那表示他没有得救的机会，被神撇弃，他没有犯罪。那领五千领两千的，他们都能够得到神丰富的赏赐。那一样都是神的仆人，没有做圣工就不能得救。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发展到视讯，所以常常有视讯方面的这个灵性的这个真理可以听，好像现在应该在线上有一些弟兄姐妹也透过视讯，那是一个全语的一种变通方式啦。那如果你都用视讯参与聚会，灵性可以得到造就，但是它的缺点是你走不进来教会，没有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还有没有圣工可以服侍，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在得救的事上还是有它的危机性存在，因为你不走进来教会就没有什么教会的圣工来分摊。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他提到的就是一个要为神做服侍工作的人，他非常重要的不是消极的保守，因为这个领一千的就是消极的保守，我的神给我一千，当神来的时候我一千又还给神，我们的神说换银行生一点利息不可以吗？就是你要有生产力。所以我们的神他要的是什么？领五千的赚五千，领两千的赚两千，他们所得到的赏赐都是一样的。好，我们的神要的什么？要的是积极的突破。我们的神在我们服事的工作上，他对我们的要求不是消极的保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服事的精神啊，因为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归入神的圣殿，要为神所用。另外一个九圣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保罗他告诉我们说，哎呀，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洁的，这个也是神喜悦的啊。所以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入圣工服事里面，然后当成是一个祭物来呈现给天上的神啊，而不是生命终结以后在教会办个丧礼。我想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关键啊，重要的是你活着的时候到底你对神的圣工有没有帮助的注意性在里面，我愿不愿意用一种积极的态度那么走进来神他圣工的行列里面。所以我常常念心里面，对我们真耶稣教会信徒做圣工的精神，我都非常感动。那么也常常用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做圣工的精神来鞭策我自己，在神的圣工上不可以懈怠，鞭策我自己。比如说我是一个原住民的教会，去那边协助他们的灵恩布道会，那我大概也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到了这间教会，那么教会都有公布栏嘛，那我就去看一看公布栏里面教会公布的一些什么样的讯息能够要告诉我们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公布栏里面它会分类，教牧类的、总务类的或者是财务类的，那财务类一定有一个叫做我们的财务报表的公布，有一个一览表。那如果说弟兄姐妹奉献或者奉献箱的收入不要奉献收据的，我们还是要开但是我们就写一个无名氏或者匿名然后我们还是把它贴在我们的公布栏上面那我刚好看到这个财务报表那看到这个财务报表我看我发现奇怪，这个财务可能写错了吧？为什么？因为这一张匿名的这个奉献的金额多少呢？2块钱。那奉献的项目是什么呢？11奉献。我脑壳怎么可能一个月才赚20块，不可思议嘛我看到这一张我有一个问号那在 接着、哦、奉献一定要把再往下看，哎，又看到一张八块钱。那奉献的项，奉献的科目是什么？后面也盖十一奉献。看到第三张十二块，也是十一奉献。再看到第四张二十块，一样是十一奉献。那就百思不得其解哈。我说，如果真的我们教会的信徒他的收入是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教会理当要启动救济的机制，啊，因为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爱心的救济必须要做，啊，所以我准备跟教会的负责人说，是不是把这一些人啊告诉我哈，然后我到总会之后，我就能够啊这个透过我们的行政程序的管道啊，然后看是不是能够从啊我们的这个啊爱心基金里面拨款来啊帮助他们。一个月收入二十块，两块钱吗？十一奉献八块钱，啊，一个月收入八十块，这是要安怎生活？哦，而且有四个人呐，啊，哦，两块、八块、十二块、二十块，哦，所以布道会结束哈，哦，那我就去找财务哈，哦，哎，我说，哎，财务大哥帮忙一下哈，哦，这个账目有问题呢，哇，那个财务听到很紧张，传道我没有作弊啊。哦，我没有讲你作弊，你不要紧张啦。是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事实吗？还是你笔误写错的？哦，他去看一看，然后找他的这个奉献簿出来对照之后，他跟我讲，跟我传道没有错，因为奉献者他就是指定十一奉献。我说那你名单给我，他说保密不能给你。那咱教会兄弟姊妹，什么人奉献偌济，我给你，我给你名单，不行嘞，违背讲习会所告诉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不给你，我说，那这四个人怎么去帮助他们？他说，传道不是四个人，一个人，一个礼拜来奉献一次。好，那总共四个礼拜嘛，一个月四张奉献收据。我说他是做什么工作？好，他说那我讲哈，你对号入座很容易就知道是谁啊。我说没关系啦，我没有恶意啦。他做什么工作？资源回收。七十几岁、八十岁的一个老奶奶、老姐妹，资源回收，卖的时候诚诚实实的把她该归给神的十分之一就拿来奉献。哇，她这样讲哈，我当时一听哈，内心里面那根心弦被触动，我眼泪都掉下来。我说这个就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好。圣公服事的积极度彻底，而且对神是绝对的忠心，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有时候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这样子的信徒比，好像马可福音十二章记载的四十一节以下记载的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寡妇可不可怜？我觉得很可怜啊，好眼寡妇就较无遐可怜，因为他的经济能力绝对够的，那他是穷寡妇，哦，生活困顿，而且穷到剩下只有两个小钱。那这个两个小钱，它代表的是多少的数据呢？哦，我去查一下圣经的资料，哦，是每日工钱的八十分之一。那如果以台币来换算，哦，哎，基本薪资嘛，哦，我们现在政府基本工资是24,800。我不晓得，不晓得，好像最近有调整，我也搞不清楚哈。好，假设他一天赚800块哈，一个月赚24,000块的基本工资这样子，那每天赚800块，那两个小钱是每日工钱的80分之1，那他现在手头上仅有的是多少？80分之1就是10块，多两个5块钱的铜板。啊，请问在我们现在台湾这样子的社会，两个5块钱的铜板能够买到什么东西？可以买到一个馒头吗？我们还在这边读书的小朋友，可以买一个馒头吗？啊，馒头现在一个多少钱？12。哦，一粒馒头都买不起，那是他身上仅有的哦。那这两个小钱怎么样？全然奉献。所以圣经记载说，把他一切养生的，耶稣做见证啊，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他是圣公精神啊，我要讲的是圣公精神啊。今天我们 圣公精神有没有积极的想要去突破它，还是我们还是追求我们个人安逸的生活？好，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好，好，那我讲到这边，我要来做一个结论了哈。我们今天所谈的是一个得救的啊，一个得救的一个啊，在天国里面的神的选民。好，那么他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特质有两个，一个就是能够在他的生活言行当中荣耀神，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他懂得把他的生命奉献在神圣公的行列里面，他能够积极的来服侍天上的神，好像出手的果子一样，是要归入圣殿为神所用的。好，那我就在想，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生命写生活的曲线，我们追求的方向是什么？去他个管理，对不对？拿硕士，然后呢，找一个一个月30万的薪资，我可以开好车，住豪房，我可以享受高等的物质的生活，哦，那让我自己活得舒服，也在人类的社会里面啊，我活得扬眉吐气。好，我想的是什么呢？我想的是这个生命只能够有一次。我们的生命只能够有一次，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世界上我们期待的成就，没有错啦，这个不能够说有错，大家都是这样在走。但是这个生命的内涵要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我想的是，将来我这个生命结束以后，我要带什么回去见天上的神？我要带什么回去？碰到耶稣基督，我能够双手献上神啊，这个是我带来给你的礼物，请你能够接纳，我要带什么回去？哦，那讲到这边，我又想到，我注目一间教会哈，那这间教会哈有一个姐妹哈，她是啊，就是说父母亲就剩下她一个，那父母亲又离世了，那就剩下她一个人了，没有任何的亲人。那又嫁给一个啊，从大陆啊，这个跟着我们老蒋先生啊过来台湾的一个啊，这个阿兵哥哈，啊，年纪比他大一点。那后来这个阿兵哥啊，他的丈夫也死掉了，那就剩下这一个姐妹。那后来有机会被带领进入我们真耶稣教里面，啊，就是一个人来信主，所以他晚年的时候去住在安养院。好，那这间教会他们开支会，他说哈，第一亲人啊，如果这个姐妹她有什么变化啊，有什么要联络的，那第一联络的顺位是谁呢？啊，就是注目传道。所以我去的就荣膺这个姐妹的监护人兼关心啊，关怀人哈。所以我就把教会的资料、电话留在那边，名字留在那边。好，那她年纪也老迈的。好，有一天呢，下午4点多，她打电话给我哈，啊，她说传道，我自己知道我不行的了哈。我自己知道很快的啦，应该很快就走了。你来我这边一趟好吗？我心肝内底想讲啊，冒死啊！这个遗产不晓得多少要交给我啊！哇，这个只有孤身一人，银行的存款哈，为什么就奉献？要不然就是说哈，你是我第一监护人、关心人嘛啊，这些转交给你哈。内心还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想法哈，然后4点多我就骑着摩托车到他的这个安养院去了哈，那他都把他自己整理好，那他躺在床上哈，真的气息已经不强了，感觉让他生命真的走到尽头哈。他交代我一件事哈，他说我要去面见耶稣了哈，那么要去面见耶稣的时候哈，这个不带一点礼物说不过去，好，所以我有准备礼物要给耶稣哈。你要记得放到棺材里面，我说啊，你要带什么礼物去给耶稣？他说我放在柜子里面，你打开看一看。我就去把他的床头柜旁边的一个柜子打开，用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包装金，然后包好的正正方方的，我就把它拿出来说，是不是这一包？他说是。我说可以让我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吗？他说传道，我这一辈子就是勤俭度日，如果我死后所有的动产不动产你能够查得到的，我遗嘱都写好的，我就是捐献给教会。我心肝哈嘛是欢喜的，虽然我拿不到哈，还好了，捐献给教会给神嘛。那这一包东西是我在世界上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我一定要带去跟耶稣分享，把礼物送给耶稣。我说那是什么东西？ 啊，他说我特别叫医护人员去帮我买了12达的生溶牛奶糖，144包哈，12达，1达12包啊，刚好就是144000人的数字哈，哎，144包哈，你要记得跟我放到棺材哦。我说哇，带这个去，哎，我又不敢跟他讲说没有用，怕伤了他。我说哦，好的，我会考虑的。他说什么考虑？要放进去。我说哦，好的，好的，哈，我会跟教会商量啦。哦，我也没有十分肯定说一定跟你放进去，没有问题。耶稣大概怎么样？会不会喜欢吃生牛奶糖？我大概不是很了解。好啊，但是因为从他这样子的一个讲法，那我当时就在想，那我呢？以后我到了天上，能够得救回到天上，我看到了耶稣，我要带什么礼物给耶稣？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耶稣要回到天上面见天上的神，他真的带礼物回去。耶稣不是不带礼物回去的。那耶稣带什么礼物回去呢？我们看一下哈，看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好，请看第4节。约翰福音17章第4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是耶稣他要跟门徒离别所做的祷告。那么在祷告当中呢，耶稣基督他非常大胆开口向天上的真神讲说，创世以前的荣耀，现在我要跟你同享。你要把这一些荣耀怎么样？你要把这一些荣耀让我与你同享，进入到那个荣耀里面去，你的荣耀里面。但是第4节耶稣他说，第一个，因为我来到世界上用肉体样式存在的时候，我带回去的第一样就是我荣耀你，跟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刚好都一样，我荣耀你的。第二个，你给我的使命我完成了，我成就十字架的救恩了，历尽艰辛苦难，我终于把十字架的救恩留给你所要拣选的世人，所以你给我的使命完成了。好，那么这是天国人啊，得救的人要具备的两个特质。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从圣经真理的引导，然后我们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活出神荣耀的形象，让我们的神能够加倍得到人的尊崇。我们也能够努力将教会所托付我们的圣工完成，而且是积极的完成，不是消极性的，保守的，爱者的走，不爱者的尊嘟爽，我想应当这样做，那么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才是真正配得救，而且是能够丰富进入神国度的神的选民。一起来唱赞美诗420首。